好，我们继续看讲义253页刮胡二，继续看龙树菩萨简要的生平。我们刚刚提到龙树菩萨在声闻的部派寺院中出家，已经在三个月里面已经读尽了声闻圣的经律论三藏。刮胡二，入雪山得大圣经，遂入雪山，山中有塔，这也是谈到塔啊。塔中有一老比丘，以摩诃眼经典语之。摩诃眼，马哈亚那啊，就是大圣。其后在雪山的某一佛寺中读到了大圣经典啊。雪山有大雪山、小雪山，都在印度的西北。初级大圣兴起于南方，而大圣于北方啊。很多经典都这么提到，波尔经大圣的波尔经，兴起于南方，可是盛行的时候也传到北方盛行。北方的大圣教区是以乌藏那山林地带为中心，向东西三地延伸啊，向南到犍陀罗。龙树菩萨是南印度人啊，但是呢，后来到北方的这雪山也接触到大圣经典。小品波尔经说，后500岁时啊，这是如来灭后了啊，灭度以后，我们佛教谈到这就佛缘几年几年哈，是从佛灭度后开始算。西缘的话是什么？从一般说也是诞生的时候开始算啊，这不太相同啊。那这一位在佛经里面都有讲说，如来灭度后500岁啊，是指灭度以后500岁。波尔经当广流布于北方。晚出的萨陀波伦菩萨，这是一个菩萨啊，他想要求法的故事，这在大品波尔经、大波尔经都。众香城就是犍陀罗。中央城主深入大圣啊，就提到这犍陀罗在北印度这边的地方呢，深入大圣书写波尔经恭敬供养，可看出大圣在北方的盛况。龙树在雪山佛寺中读到大圣经是可以认定为史实的。我们从这里面看得出来哈，印顺导师非常注重这个历史地理啊，他对那个史地啊有非常高的敏感度。你看地名，我们看哇，印度这么大，而且这个名字有时候记不得啊，这有些译音啊根本记不得。哎，导师啊，都一个一个做笔记哦，然后再看日本人的著作啦、啊，还特地画图一个，然后还做一些表格。导师对史地非常敏感，以前只念到高小，可是我们现在对于的训诂啊、考据啊、声韵啊这些，那都是中文系的专门科系人才有办法，在中文系的人才有专业、啊、可是导师他对这方面、哦、非常的熟悉、哦、那我们这里为什么提到北方，那最后大家就会晓得、哦、好，刮胡三，欲立施教戒，更造衣服，另复佛法而有小异。龙树菩萨有立施教戒，更造衣服的企图、哦、导师以为问题是大乘佛教虽然离传统的声闻佛教独立开展，但是呢，大乘佛教重在法，可是对于律戒律呢比较轻、哦、比较没有那么看重、啊、所以大乘的出家者呢还是在部派中出家受戒，离不开声闻佛教的传统。那龙树菩萨呢，他觉得说这个大乘嘛，那应该组织一个单独的菩萨的教团，好好来就直接培养大乘的比丘啊、哦，来行菩萨道啊，不必说在又在声闻的部派里面啊，再从那边出来。那这是龙树菩萨呢想要别立大圣僧团的问题所在。可是呢，这个阻力很大啊、哦，可能为了避免争执或被批评是叛离佛教，这一企图始终没有实现啊、哦。传说中以为说他有高慢的心哈，其实那是不知道佛教实况的误会。那本来龙树菩萨他其实是想要主持大圣的僧团啊。好，刮胡四，龙宫取经与南天竺弘法，就这边就提到南印度喽。啊，大龙菩萨皆知入龙于宫殿中开七宝藏，发七宝花函，以诸方等深奥经典无量妙法受之。啊，这传说啊，就是龙树菩萨呢，在龙宫啊、哦，又接触到这方等的大乘经，90日中哦，也是很聪明哈、哦，三个月里面的通解甚多。龙树记得诸经一向深入无声哦，龙树菩萨就得到无声法忍，二忍具足啊、哦，众生忍法忍都具足，龙还送他出来啊、哦，于南天竺大弘佛法。龙树入龙宫取经，传说极为普遍啊、哦， 龙树在龙宫中读到更多的他的圣经，得诸经一项，一项有的做一箱啊哈，所得的经典传说与华严经有关。嗯，传说在龙宫所看到大圣经呢是华严经啊。那导师在龙树龙宫取经考有论证啊，导师是认为说这个龙宫不是说一定在海底哈，你要潜水进去啊，然后怎样啊？哪有什么潜水设备啊，对不对？你又不是龙哦，那龙宫多深啊？你在那看的话，应该是90天，那这可能吗？哈、哦，所以导师是觉得说这些哈、哦、是有一部分的史实，不过加以神话了啊、哦，也不能是加以神话。所以导师最后的考证是什么？就龙宫这个地方呢，这后面会讲哈、哦。龙宫的论证就是取经的地方呢，在乌图，就是奥里萨地方，这在东南印、哦、在印度靠近东边的海边靠海的地方。那么那海边叫龙出入嘛，对不对？你都在印度大陆里面，龙要有水啊。那这边呢，就有很多地方的考证说在乌图、哦、就是现在奥里萨的地方。这里在大海边，传说哦是婆罗那龙王往来的地方，这里有神奇的道，传说是龙树从龙宫得来的、哦、这里是华严经住法界品善财童子的故乡。善财童子53参嘛、哦、他到处参学、哎、善财童子呢、哎、就是住在这个地方故乡，有古塔庙，所以龙树与龙宫得经、哦、他应该有事实的成分，极可能是从龙王的寺庙中得来的。后来龙教7次入海的传说也只是这一传说的夸张、哦、乌图在东南印度，当时属于安达罗的娑多婆诃王朝。龙树在南印度弘法、哦、这时候在南印度 受到娑多婆诃王朝魔王的护持。那龙树呢有写了一本书、哦、来主要对象呢就是针对这个国王的，所以汉译有龙树菩萨劝诫王颂，就是劝诫王、哦、是应该要治理国家应该怎么样啊，人道了等等、哦、共有3种译本。那3种译本在我们讲义256页阿达波数字的3、哦、这里会提到有事有理自成一例、哦、第一种译本是唐义净的龙树菩萨劝诫王颂、哦、第二个译本呢是宋僧解跋摩的劝发诸王要记，第三个译本是鸠那跋罗跋摩的龙树菩萨为禅罗迦王说法要记、哦、就是3个译本。好，那这个名为亲友书、哦、就是寄给这个国王的。那么伊多罗那他印度佛教时呢，龙树菩萨也在中印度弘法、哦、所以也有中印度的、哦、第四，从龙树在雪山区，雪山是在北印嘛、哦、研读中的佛事中研读大圣，对北方也不能说没有影响，所以呢这就总括了哈、哦，在北方的雪山研读大圣摩诃眼睛、哦、然后伊多那他和龙树也在中印度弘法，那他又在南印度、哦、接触到这华严经等等，所以龙树弘法又在南印度弘法，所以龙树弘法的影响呢是遍及全印度的、哦、主要其实导师主要是要讲这个了，遍及全印度。那 南印度跟北印度呢在风格上有一些不同、哦、南印度有很多是大圣经的一个发源地，所以以印度来说这南印度呢、大圣经的大圣又着重在经、哦、以南印跟北印来讲，南印度呢大圣的经，北印度、哦、就像当然也有大圣经了，不过像这部派素一切有部啊这些声闻的、哦、阿毗达摩的啦论非常发达，所以导师要点出这个是说什么呢，就是龙树菩萨他其实是纵贯南北，这思想不是偏南而已、哦、也不是只偏北，纵贯南北，所以呢他已经有这个大圣的这种经师的特性、哦、经师的特性又有这北方论师的特性。那经师的特性跟论师的特性有什么不同呢？经师我们看这个经、哦、它随方就远，我看到不同的人就说什么不同的法， 大家同样读一本经，但是每个解释都不一样啊。但是论的话呢，它条理分明，条理非常分明，而且就定义比较严格，这按部就班这样来。那经呢，它讲很多生动的故事啊，譬喻啊等等。那龙普法呢，它有经的这个有特性，在中论里面提到论理呢，哇，这有时候得理不饶人。可是大致里面呢，哎，又有很多地方说的故事啊，非常的动听啊，非常引人入胜。那一个大师呢，他不是说只有会论法，他还会讲故事，而且讲得很动听，他具有经师跟论师的特性。也有这个，他又在北方学，又在税丘不出家嘛，又接受大乘经，所以融合大小圣啊，这样一个大师非常非常难得啊。好，最后就龙树在世的年代，《龙树菩萨传》这个罗什的《龙树菩萨传》就说，去此世以来，至今死过百岁啊、哦，就是对《龙树菩萨传》那个时候了啊、哦。那南天主诸国为其地庙敬奉如佛，由于《龙树菩萨传》啊、哦、说去此世以来死过百岁，就是刚过世一百年了左右，依此可约略推荐《龙树在世的年代》。啊，这《龙树菩萨传》呢，是鸠摩罗什于西元五世纪初啊所传译的。而罗什二十岁以前学的龙树学习的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这就是中观的三论。啊，二十岁以后常住在秋池，啊，我们这些就是所谓的库车了啊，念作秋池。前秦建元十八年九月，苻坚遣骠骑将军吕光西发秋池及乌齐，秋池被攻破啊。罗什也就离开秋池到东方来。建元十八年是西元三八二年，那《龙树传》的成立呢，啊，一定是在西元三百八十二年以前。那在那个时候，说龙树菩萨呢过世已经过了一百岁了，所以如果说就这个时候再减一百岁，那往前推了哈，那龙树菩萨的年代呢，约略是西元一百五十年到两百五十年。那这样算起来，龙树菩萨几岁？一百岁了，哦，龙树菩萨一百岁，那是很长寿了啊。导师也是一百岁，那导师也非常推崇龙树菩萨，也是着重在中观呐啊、哦。我觉得他们导师跟龙树菩萨有很多类似的地方。龙树菩萨所处的时代哈、哦，也有很多大圣经，还有阿毗达摩，还有阿含经。大圣经典就非常杂乱，还有很多外道的思想。那龙树菩萨起来呢，做一番的整理啊，理出来一个大圣套，有深观的中论，有广行的这大智度论啊、十住毗婆沙论啊，这个整理。那导师也是啊，从大陆啊跑来跑去啊，又跑到台湾来，那所处的环境也是蛮复杂的啦啊，有儒释道啊，种种显教密教啊。还有声闻的种种思想也是在这个时代也是很没落了。那导师能够整理这个佛教史的教理这么丰富，其实也是很不简单。后来传说啊，就龙树有六百岁啊，那只是便于后代学者呢自称亲从龙树受学而已。好，我们看了龙树菩萨的生平以后，接着看一下龙树菩萨的著作。龙树传所传龙树菩萨的著作有提到广明摩诃眼，就广明大圣做优婆迪舍十万计，优婆迪舍就是论了，就做论对经的广释的论。那这个后面会解说，这个做优婆迪舍十万计，有可能这优婆迪舍就是大智度论，有可能就是做大智度论。又做庄严佛道论五千计，那这个有可能是十住毗婆沙论，在注解华严的十地经。大慈方便论五千计，这个就不太晓得对应哪一部论了哈、哦。还有中论五百计，令摩诃眼教大行于天竺，让印度呢，能够大乘普遍弘扬。又造无畏论十万计，中论出其中、哦、西藏的传说啦，中论对中论的解释很多，其中有一部论叫做无畏论，有的呢认为是龙树自己做颂以外，就自己加以长行的解释。所以说造无畏论十万颂，中论出其中，就是以此传说而来的。龙树当高寿， 大乘佛教呢由此而大大的发扬，有不少著作，论理是当然的、哦、那现在呢、汉传跟藏传有些不太一样、哦、那导师这里主要依据汉译者来略加解说。龙树的论著呢，导师这里分成三种不同的类型、哦、第一个呢是觉者甚深义，这属于深观的。第二个类型在讲义256页属于广行、哦、有深观还有广行，广行就菩萨菩萨的广大行。还有第三，有事有理自成一力、哦、这个就是劝诫往诵。好，那觉者深观的很多、哦、我们分成 A 跟 B。 A 这一组呢称为五正理句，五正理句就是有五部论，西藏传译、哦、第一部是中论诵，在六十颂如理论，在七十空性论、回正论、大乘破尔论、哦、这称为五正理句。汉译也是相当的呢，中论的颂释有鸠摩罗什所翻译的清目释中论，另外呢还有分别领，分别领就是清辩，清辩所造的般若灯论，还有安慧所造的大乘中观释论、哦、我们汉译现在这三本。那么最常用的、哦、就是清目释，清目的解释，那年代比较早。那清辩跟安慧这两位其实都是唯识的学者哦，有没有清啊、哦？清辩还不是，清辩是中观的啊、哦。清辩跟月称，但是安慧，安慧他是唯识的学者啊、哦，所以在余杰余杰行派他们也注解中论，但大正藏好像只收了一部分啊、哦，另外一部分要到观世序藏去找大乘中观论释论。第二个呢，这个是回正论啊，回正论这个破正理学派的，那里面非常着重在论理学，论理学我们现在俗称的逻辑啊，啊，借这个论理学。第三呢，就是六十颂如理论，第四大乘破有论，再来七十空性论啊，七十空性论法身法师有翻译出来。那这五部论呢，都是抉择甚深义啊，那最重要当然是第一部的中论了、啊。中论，我们这一章后面所谈的呢，主要是从中论的思想来谈。好，那 B 有十二门论跟医书儒家论，罗什所翻译的十二门论，啊、哦，还有的契丹波罗流支的医书儒家论，都属于觉者甚深义的一类。什么叫医书儒家论？哈、哦，这个念起来好像不太懂哦。从字面上，什么叫医书儒家？那我们看角注的第十八。一就是一二三四的一啦，啊、哦，苏儒家，苏儒家其实是译音呐、啊，它就是 sloka 就是一个寄送，啊、哦，印度，我们看倒数第二行哈、哦，印度以三十二音节为寄送，一个寄送有三十二音节，这个叫一个 sloka， 所以一苏儒家，苏儒家 sloka 是译音呐、啊，其实它的意思就是一寄啊，一个寄送而已，这个论就是一个寄送，乘以一个。一个论，那后面很多长行的解释啊、哦。不过我翻了一下大正藏，首先确实是一个记，然后长行解释，哎，后面又一个诗颂啊、哦。这诗颂可能不是本论吧，是在解释的时候有一个诗颂啊、哦。总之，这部论的论名就是一记论啊、哦，一 shloka。那它的重点呢，其实在讲一切法。自性空、哦、也是在觉者甚深义的。好，除了深观以外就是广行。广行这里老师举了三部论，第一部论呢就是大智度论、哦、它是中本般若经的释论。般若经有很多种版本的般若经、哦、我们再复习一下般若经的发展。当然以前学说各有不同，有的是认为说从大的般若经然后慢慢截入成为小的般若经、哦、那另外一说呢是说开始先从小小的一部分那慢慢增大扩展，导师是赞成后者之说了，就认为开始呢是比较原始的般若是小小的、哦、一部分，后来再慢慢扩展、嗯、那么原始般若呢其实就在我们现存本小品般若经里面的第一品的一部分啊、哦，一部分。它的重点呢，它是深观的般若，蛮重视禅定啊，甚深的般若啊、哦，般若的体悟了、啊。那么到小品系的般若就增广了，不只谈
般若波罗蜜啊，他谈六度，谈六度，就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到大品的时候，他不只谈六度啊，他谈六度相摄，就是我修布施，不是单纯布施而已。我布施如果用了善巧的话，我可以同时达到修持戒、波罗蜜、忍辱、波罗蜜、精进、禅定、般若。好，同样我持戒波罗蜜。修这一度呢，也记住其他五度，就六度可以互相相摄啊，摄、哦、到大品波罗蜜。那大般若一样啊、哦，一般我们讲大般若是指玄奘大师的这个大般若经，它一共有16会。那前面的第一会十万颂，这是比较晚期十万颂的般若。好，这刚刚是谈六度。那如果说以内容来区分的话，小品系的般若呢，它比较着重在般若道，般若道它就是着重在觉诸细论，破除种种的细论，也就是上求佛道。上求佛道，到大品系的般若呢，它不但有般若道，而且呢还有方便道。所以有句话讲：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方便将出毕竟空，眼睹熟生。所以般若道呢，它强调在上求佛道。方便道呢，它都在下化众生。那大般若经的内容呢，其实是包含了大品系，又有般若道，又有方便道，都有啊、哦。那如果以玄奘大师的600卷的般若来讲，初会、二会这两个啊、哦，是相当于大品系的般若，第三会也是的。嗯，我们或许可以这样分好了，第二会、第三会属于相当于大品般若经的这一系啊、哦。那初会呢，这个是。也包含，但是他的包含大品般若经，但是他的思想有一些比较后期的啊、哦，比较后期一点的思想，而且法术呢重复的很多很多。第二会、第三会啊、哦，那第四会、第五会是属于小品系的，跟小品系有相关的啦，跟小品系有相关的。所以玄奘大师的600卷的般若，他事实上包罗的非常广。小品系的般若也有，大品系的般若也有，还有十万颂的般若也有。另外呢，金刚般若也有啊，金刚般若经也是大般若经里面的一会。那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他注解的是哪一本般若？啊，他其实是主要注解大品系的般若，大品系的罗什翻译的大品般若经，也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他为什么不选这个小品系呢？因为小品系它虽然是小小啦，但是它的内容只有上求佛道，对于下化众生的这一部分它少谈，它谈的少、哦、那他为什么不注解这个大般若呢？这大般若这个十万颂它已经有400卷，我们大正藏也五六册、哦、已经那么厚了，你再注解的话那不是更多吗？所以呢，大正他注解的其实是属于中等的这个中本般若，但是它的内容不但包含了般若道，而且包括方便道，所以内容是很完整，分量也适中，啊、哦，分量也适中。所以菩萨广大行啊、哦，大智论鸠摩罗什，它是为中本般若经的释论。僧瑞的序里面说到有十万偈啊、哦，三分除二得之百卷。论的后记说。论的初品34卷，解释第一品，就是大般若经它有好几品、哦、那对第一品呢它做详细的解释、哦、是全论据本，就完整本。第二品以下呢，法师略知鸠摩罗什他就略译了、嗯、如果说也在详议的话，那将十倍于此、哦、这部般若经的释论是十万偈的广论，现存的呢第二品以下应该是比较简略、哦、是略义。有的说这就是龙树菩萨所说广明摩诃眼做优婆离识十万偈、哦、就龙树菩萨传里面所说的这一段呢，认为它就是指的大智度论。那大智论它注解的是般若经，相对的呢，我们花五二十住毗婆沙论它注解的是华严的十地经、哦、一个注解般若经，一个注解华严经、哦、那这个都是初级大乘经非常重要的。
那华严的十地经、哦、就是华严经的十地品，那一个本来应该有十地嘛，但是呢实质比较很可惜、哦、它只有解释前面的两地，就是第一地出欢喜地跟第二离垢地、哦、后面的八地就没有翻译出来，非常可惜、哦、那么这个十住毗婆沙论它是依十地经的寄送，它十地经它有寄送有长行，它主要是依的寄送呢来广为解释，长行那就没有解释了。好，所以这两部论都很重要，正好我们推广班也都有上过哈。在第三菩提资粮论，我们要修行佛菩提啊，需要具备福德资粮跟智慧资粮，那这提到菩提资粮论。那这个菩提资粮论在十住毗婆沙论里面也有引用到，引用到，当然称这一部论称为住道经。所以菩提资粮论它的成书的年代应该是在十住毗婆沙论之前。好，但龙树菩萨只照诵本诵，解释呢是自在比丘才加以解释。好，第三、哦、这是劝戒王颂，这我们刚刚说过，这是为在家信众说法，有浅有深有实有理，自成一例。好，底下我们看关于龙树学的传承，西藏所传的龙树学，这是比较后期中兴的龙树学、哦、那龙树学在印度呢它曾经衰落过，后来又中兴起来。在佛教史上，龙树与弟子提婆以后，龙树学中衰，进入后期大圣时代。到西元四五世纪间，与无着世间童子的生物门下有佛父与清辩，那龙树学呢才又盛大起来。所以龙树学到提婆之后又有罗侯罗了，但是之后呢就衰落了，那么一直到西元四五世纪还有佛悟跟清辩，这时候才又中兴起来、哦、所以有关这个中观的系谱，我们提几个重要的人名好了。首先当然是龙树菩萨，接着是提婆，再来罗侯罗、哦、罗侯罗以后大概印度就中观学就中衰了。那么后来呢 一直到佛父还有清辩，但是佛父跟清辩他虽然是复兴中观学，但是他们的方法不同、哦、后来这个一般称佛父这一系统，佛父的往后传其实就月称、哦、月称底下呢是几天 Shantideva、哦、再一直传到后来是阿底峡、哦、阿底峡清辩底下有观世等等等等。那后来有融合，我们先讲、哦、佛父月称这一系呢我们就称为微妙论证派，清辩这一系呢叫自立论证派，或者我们一般讲说应承派啊或秩序派，就这两系。那清辩后面一直传，最后有一个叫极护、哦、极护下面就是莲花界了、嗯、但是这一系它是融合了中观跟瑜伽、哦、所以这一系呢是中观瑜伽行派，这比较晚期的。好，那我们大概有这样的背景、哦、再来看导师下一段可能印象就比较深刻了。龙树与弟子提婆、哦、提婆底下有罗侯罗，龙树也中衰、哦、那么一直到四五世纪有佛父跟清辩再把这个龙树学的中兴起来。那后期龙树学对世俗安立的歧义、哦、我们对龙树学来说谈二谛的话有圣义谛跟世俗谛，对不对？圣义谛还有世俗谛，那圣义呢是毕竟空，世俗是缘起假名有。那么后期的龙树学一切法皆空为了义说、哦、就在圣义毕竟空这边大家都没有问题，大家都承认空这个是没有问题、哦、可是对世俗的安立的时候呢，诶，大家就各说各的、哦、各说各的，因为各自说对于世俗安立怎么样来安立的安立
一切法就很多种不同。佛护的弟子越称、哦、就像这个佛护的弟子越称，他是随顺受一切有故、哦、随顺受一切有故。那轻便呢，他就随顺经部，随顺经部。那么在后起的极护，极护就这里、哦、他是随顺大圣于一切，因为他是纵观一切行派，他随顺一切。所以每个偏重在那重点就不一样。毕竟空这龙树的波尔经的空义，这大家都没问题，对不对？可是在世俗的时候呢，诶，受一切有部的部派的有啊，部派的有，还有这经部的种子啊，还有这唯识种种，这些人诶也就融合了一些部派的啊，或者是有中的一些讲法。那虽然越称他随顺受一切有部，不过呢他的思想还不错，他不会像受一切有部执着法是有，他只是在法相很多是随顺受一切有部，但是呢他的中心思想基本上还是掌握到这中观的空义、哦、这是越称的。那这边主要是提到后起的龙树学。再来我们看下一页，后起龙树学重于抉择甚深空义而略于世俗的安立、哦、世俗安立的自由择取可说适应的不同，也表示无所适从、哦、为什么呢？因为这后起的龙树学者只知道龙树所造的中论等五正理句，而五正理句抉择甚深空义、哦、它重点是在抉择深观、啊、可是呢略于世俗的安立。所以这导师是觉得说后起龙树学、哦、对于这深观里面他是强调在这边，可是呢对菩萨行的这一方面就显得还有世俗安立呢就显得非常的不足、哦、那这个不足呢事实上导师点出来就是在我们汉译的大智度论跟十住批判正好可以弥补这样的一个缺漏。因为龙树菩萨他除了这些深观啊这五正理句以外，事实上他还有注解这个大智，有没有注解波尔经的大智度论啊，注解华严的十地经的十住批婆论，而这两部重要的论呢西藏都没有传、哦、所以我们的大智度论目前只有汉译本，南传的巴利文当然没有了，西藏也没有，梵文本也没有，只有汉译本有。那这个汉译本由于很重要，所以呢也有日文的翻译，那比利时有一位神父用法文翻译了前面34卷，就解释初品的兰莫德教授他翻译的前面34卷，还有第20品的发趣品5本、啊、注解的5本、啊、他是神父哦，神父注解我们的大智度论引用的这个经啊，当中一个一个把它找出来、哦、非常不容易。那十住批判也是啊，他这么好在注解华严的十地经啊，那也是只有汉译本有、哦、南传巴利文当然没有了、啊、藏文本梵文本都没有、哦、所以我们汉译的宝藏这非常的珍贵、嗯、那所以就牵涉到第六这个问题啊、哦，大智论是不是龙树所造？由于西藏他们那边没有流传大智度论、哦、那所以大智里面又有一些文句是大家觉得有点可疑，所以学者呢就怀疑这大智论并不是龙树所造、哦、那导师有提出很详细的论证，很详细的论证，那出了一本书，就是《大智论之作者及其翻译》，那我们已经收入《永光集》这本著作里面、哦、大家知道导师的著作有《妙音集》对不对？还有《华语集》啊、哦，现在多一本《永光集》哦、为什么叫《妙音集》呢？因为是在妙音南若集成的啦。为什么叫《华语集》？因为在华语经社啊、哦，我也记得华语集。为什么叫《永光集》？因为导师夏天的时候会到南投永光别院啊。大甲有永光寺，永光寺的别院在南投，导师去那边避暑，那 著作没有收在《涅槃经》外经呢，就是讲，哎，要不然就永光，啊，就纪念呢永光篇就要用。那大圣之作的集翻译就收在《永光集》里面了。那这里面，诶，其实内容也是很丰富的哈，在角注24。这边提到说，大圣的论文有几处可疑，所以有人怀疑大圣并不是龙树造的啊。我这边有收录一些出处，大家可以若有永光集的话，可以先预习一下啊。啊，今天时间剩下不多，我们先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就这一部分还有第二节讲义已经准备好了啊，请大家先预习。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好，请合掌做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向佛陀圣像行三问训礼。向授课法师问讯。
好，谢谢大家。